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。今天早上的讲到我给它命名为信心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首先我想欢迎我们今天的客人朋友，还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。一个世纪以前，在1912年4月10号，铁达尼号从英国南安普顿的海港出发，开始了他的首航。他承载了2228名乘客和工作人员，许多乘客都是花了几千块钱才能来乘搭这艘豪华的游轮。这艘882英尺长的游轮被认为是绝对不会沉入海底的。甚至报纸上报道说，这艘游轮连神都不能让它沉没。在它航程的第四天，也就是4月14号，铁达尼号收到了关于前面有冰山的严重警告。但是这些警告并没有让铁达尼号改变它的航行路线。晚上11点40分，铁达尼号撞到了冰山，海水以惊人的速度涌入。不到3个钟头，铁达尼号带着1523名乘客一起沉入了大西洋。从那之后，人们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艘绝不会沉的铁达尼号沉入海底。大部分人都应该同意，这悲剧是许多事情一起造成的，包括疏忽、骄傲和无能。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，如果船长和船员当时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做，悲剧发生了。当然历史上除了铁达尼号，也有许多其他的大海难事件。但是船难其实不一定只发生在海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海难也会发生在陆地上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告诉了我们说，告诉了我们关于属灵的船难，甚至记载了初期教会里经历属灵船难的两个人的名字，许弥乃和亚历山大。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或许不会有机会经历海上的船难，但却有可能会经历属灵生活上的船难。某些方面来讲，属灵的船难远比海上的船难更具破坏性，因为它的后果是永恒性的。今天早上的经节告诉我们有关于属灵船难的性质，以及我们 如何避开。我希望神的话能够帮助你们在生活里避开这样的危险。因此我要和你们一起看这个课题，信心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我们的人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并不一定要以失败收场。我们与神的同行不一定要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今天早上的经节就告诉我们，就会帮助我们如何避开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的树林生活。第一点，树林传难的现实原因和后果。在提摩太前书十九节，关于树林传难的现实，在这里，在第十九节，十九节说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在这里，保罗指出了两个人。圣经里并没有仔细的介绍这两个人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给保罗制造的问题，也成为初期教会的一个争论的源头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说，许弥乃开始传假道，保罗甚至以会感染全身的毒疮来形容他的假道。至于亚历山大，保罗说他是多多害我的一个人，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。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应该都能想到至少一个曾经与神同行，现在的属灵生活却如同船破坏了一般的人。著名的宣教士、牧师、神学家等等，而我个人也见过曾经与我一起侍奉的教会领袖，现在却已不在教会里侍奉了。但我们要记得的是，属灵的传难不会只发生在他人身上，也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会有可能失去救恩，因为救恩得到了是不会失去的。因为基督向我们承诺，向我们应许，他必救我们到底，所以救恩是不会失去的。但是我们会有可能在罪里面跌倒。原因是，因为有些人丢弃良心，所以他们经历属灵上的传难。提摩太前书 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两个人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是因为他们丢弃良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故意转离真道而向着假道。许米乃就是这样拒绝了真理的道，并且转向假道，而亚历山大则看来是开始与神的事作对。一个神的孩子是不是有可能转向假道呢？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，他们甚至觉得他们是为了神而在做这些事情。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会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是因为他们丢弃了真道，甚至有些评论家认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得救，所以才会离开真道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保罗为什么把他们交给撒旦呢？保罗有什么权利如此行呢？而且如果他们是非信徒的话，为什么会被交给撒旦呢？要记得，交给撒旦这句话是保罗用来管教犯了淫乱的弟兄的一句话，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所说的。关于一个犯了淫乱的弟兄，保罗所说的一句话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或许是信徒，但是却有非常不好的见证。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他们必然得救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所说的，他们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说，他们要得救，但是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今天有一些属于教会的信徒，为了某些原因离开了真道，而向着假道。这样的转变不是一瞬间的，没有人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说，我觉得今天我要丢弃我的信心和我的见证，我觉得今天我要离开神。不，离弃真道是逐渐性的。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不对付我们的罪，当我们替自己的罪和属灵的退步找合理的理由的时候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我们会开始妥协，开始找借口，而当我们终于发现时，我们就已经离弃了真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属灵退步的开始都是非常轻微的， 离开神的举动是几乎感觉不到的，但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离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救世主很远。我们都听过水壶里的青蛙的故事，当一只青蛙被放在装着冷水的水壶里，而那水壶则放在煤气炉上烧，那只青蛙会因为是冷血动物不会感觉到水在慢慢变热，当它终于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迟，它就被烫死了。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我们的生活里有什么应该纠正的坏习惯，我们哪里松懈了，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是什么？如果这些事不立刻对付的话，是能够而且将会导致船难的。船难的后果，保罗在二十节说，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毒了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两个人徐米娜和亚历山大被交给了撒旦，同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也出现了，这是教会信徒离弃主最严重的惩罚，我们称之为教会的管教。他们被逐出教会，被交给撒旦，为要借此机会让他们学习谦卑、爱神、听从神的话，好叫他们在主再来的日子能够得救。如果他们不是信徒，如果亚历山大和史密乃不是信徒，不是教会的信徒的话，保罗就不必如此管教他们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权柄。我们的罪是有后果的，我们种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种什么就要收什么。当一个信徒让他的生命因为罪而如同船破坏了一般，他就必须承担后果，管教是一定的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十二节就告诉了我们管教，关于管教的事实。管教是一定的，而且死也是有可能的，就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、十一章三十节以及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都告诉我们说，死也是有可能的。除此之外，失去见证、影响力和用处也是一个悲剧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这里不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，而是在说我们可能会失去在天上的赏赐。保罗也有这样的恐惧，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写道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保罗的担心和恐惧也应该是我们的担心。我要再次强调，保罗在这里不是害怕他会失去救恩，而是怕会失去在教会里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问我们这些问题：我们因为现在的情况，现在的属灵情况而失去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读经不像我们应该有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对身边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没有任何影响力，知道吗？这么大的属灵代价，知道吗？失去我们在天上的赏赐，值得吗？感谢神，他给了我们可以避免遭受如此属灵传难的方法。我们已经谈到了现实、原因和后果。现在让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十八和十九节，让我们来认识避免属灵传难的方法。我认为在这里保罗列出了五种方法。第一，听从神的话。保罗在十八节说，我将这命令交托你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他要把命令交托给他。这就好比在军中，一个上司命令他的下属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在告诉提摩太，他有责任听从，他有责任听从保罗的话。当然，提摩太最终要听从的是神的话，但是他也有必要听从使徒保罗对他所说的，给他的命令。因为使徒保罗给他的是教会侍奉的真理。话说回来，没有今天没有一个教会领袖可以自称是不会失败的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。只有圣经与神的话才是不会失败、没有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根据圣经中的教训来进行教会的侍奉。听从神的话是避免属灵传难的关键，因为我们 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话，我们的遵守证明我们爱主。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的遵守也证明了我们是蒙神拯救的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一点。第二个方法是完成神的呼召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。保罗提醒提摩太从前指着他的预言，这是什么预言呢？应该就是关于提摩太的侍奉的预言。保罗和其他的属于神的人都听到了这关于提摩太的预言，关于他侍奉的成功。提摩太必须热心于侍奉，这预言才会应验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也是在预言里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得胜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心是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关键。这里的胜过世界是指胜过一切的属灵的挑战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就告诉我们的关于得胜世界的事情，但是这些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而然什么都不做就会得胜。正如命令被交托给提摩太，命令也被交托给了我们。我们对神、对教会、对人和对自己的责任，就是在基督里活出有能力的生命。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神的能力。所以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，我们热心完成听从他的命令，我们就会活出有能力的生命。第三个方法，要有行动。同一章同一节经文十八节，保罗说，保罗提到了美好的仗。保罗也提醒提摩太， 信徒的人生如同战场，而不是游乐场。提摩太被呼召是做一个兵士，因此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也像提摩太一样，正在不断的征战。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场属灵的征战，从信主的那一刻，信徒就加入了这场属灵的征战，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提到的。我们的仇敌就是世界、肉体和魔鬼，都在试图让我们在罪里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感谢神的是，这是一场可以得胜的战争，只要我们好好的用天父所赐的一切属灵的福气。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也说到，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我们来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除了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他也提到了真理、公义、平安的福音等等，以及祷告。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祷告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武器。我要承认我有很多时候都应该多祷告，当我没有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一种危机要来临了，教会的侍奉也变成了一种负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有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？我们是否在为了真道而热心的抵抗仇敌？时常提醒自己，我们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因此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来抵抗我们的仇敌。第四点，持守。提摩太所说的命令是长存信心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要持守真道，无论如何都要持守。什么是持守真道呢？就是在任何时候确保教会真理的纯洁和无误。这不是为我们做的，而是为了神而做的事，而且这不是只是给教会领袖和牧师的命令，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。我们要小心，要防备传假道之人的话，我们不可听他们所说的，就算是世界闻名的人，如果他传的是另一个福音，我们就不可听他。前几天我在听广播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关于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，他是同性恋，而且在澳洲某一些地方的教会里传道。他并没有根据圣经而传道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哲学道理来传道。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话，抵挡假道。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了解不清楚，我们会很难来抵挡假道。今天的世界，神的真理不断的被攻击，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话，抵挡这些假的道理。第五个方法就是十九节的下半句，要存无亏的良心。保罗提醒提摩太无亏的良心的价值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违背良心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愧疚、羞耻、后悔、恐惧和不安。但我们忽略的是，照着我们的良心而行事，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良心是他们的感觉，而如果他们认为某一件事情是对的，他们就认为是良心在说话。很多人都认为良心就是一种感觉，但这是不正确的。良心不是一种感觉，良心教导我们如何分辨对与错。 是良心，基督徒的良心是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是根据神的话语而引导我们的。所以良心不只是一种感觉，它是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辨对与错，也能帮助我们抗拒任何偏离真道的事情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上。换句话说，良心就是一颗听从的心，是要做神喜悦的事的心。神无论什么时候说话，而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不管你的感觉和心情如何，你要遵从，要听神的话，这才是照着良心行事，这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被我们的疏忽、我们的骄傲所迷惑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属灵上有退步了？我们是否谨守，是否有抵挡撒旦的攻击，听从神的话语，完成我们的呼召？让我们同心祷告。